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殿来敬拜他。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实在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恩待我们这一批属你的人。现在我们愿意来用听道来敬拜你，求你的灵继续的来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动工，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上帝，我们愿意看到你的荣耀，求你在这个时候来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的心得到激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叫做信心的阶梯。信心的阶梯呢，这里就我选了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个圣经里面有提到信心的定义。当我们讲到基督徒，其实基督徒的有三样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提到的基督徒如今常传的有三样是什么东西？信、望、爱，对不对很多人都能够回答出来了，所以起码有一个基础了我们就知道基督徒要讲的是有信心、有盼望、也有爱心。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了既然基督徒有信、望、爱的话，那么信心是什么东西呢？那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说明信心的定义，只是让大家温习一下什么叫做信心，然后我们就进到信心的增长信心有一个阶梯的。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信心的这个阶梯可以一直往上爬，那我们就不要单单在一个信心的平台停留，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基督徒该做的。因为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第一节就已经提到，我们基督徒既然已经有了这个真道，真道跟这个信心是同样的事情的两面，好像这个手桨跟这个手板一样所以呢，讲到我们基督徒就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换句话说就要离开信心的初阶，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这里呢，我们就是用这个来彼此勉励。我们先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再来一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信心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东西，信心是有什么呢？有实底的，英文就是 fact， 这是有那个实那个真相，有一个实体的。那我们是有那个基于根据这个观念来相信，不是说我自己制造一些东西出来我去相信，这个是叫做幻想，这个不是信心。所以这里是讲到实底是一个 fact 这样可以很简单的说，上帝就是我们信靠的对象，神的话就是 fact， 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实底。然后又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完全肯定的，是一个确据。那上帝所讲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上帝所讲的话不会陶然返回的，是没有功效的。因为上帝的话语呢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英文是 living and active， 这是有能力有生命，而且是大有大能出来的。所以这里讲到是一个确据，是一个确定，一个肯定。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心，我们对于神话语的信心。这里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定义，信就是这个意思那今天我们不花时间在这个定义上，只是让大家先温习一下什么叫做信心。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里呢我就要给大家一点点的考试了。既然大家已经说我想差不多都信主了，信主的请举手，我看看这是差不多了嘛都大家都举手了那这里呢给大家评估一下你自己的信心程度有时候我们在那个世俗方面的什么都有评估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信徒的信心没有评估呢？我们说基督徒有三样，信望爱，这样今天不讲盼望不讲爱，只讲信心。那先看看自己，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对他的话有多少的信心呢？那这里你自己我给你大概可能30秒给你评估一下，你思想一下你的信心程度到哪里现在可能那个观念不是很清楚，我们先来做一个自我的评估，然后我们再看里面的内容，再来做一次评估。好，那我想看看大家是不是心里面有数，你自己的信心的程度到哪里呢？如果已经蛮有信心的，请举手。很多人蛮有信心那如果你说你是第四的第四还没有完全，可是都差不多了也请举手。OK， 第三呢？有没有？有第二呢？第二然后第一没有信心的不是说对自己有没有自信我不是讲这个，是对神跟神的话这个要搞清楚，定义已经说明了。好，那我们来看看信心的阶梯有五个阶梯可以爬上去的那我们看看自己刚刚评估自我的信心到了什么程度，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好，第一我们看的是芥菜种的信心，这个叫做开始的或者是说最小的信心。那么如果我们说要到五就是传辈的信心又可以说是一个移山的信心所以刚刚大家讲到五，很多人举手我是蛮厉害的很有信心要感谢主，你有这种意念这个是很好的。那这里呢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里面呢就有提到了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你看这个讲到小的信心对不对就说那个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这个小的信心就好像芥菜种一样啦。有没有人看过芥菜种呢？请举手。有1、2、3、4、5、6不错。那以前有人送给我一个小小的芥菜种，他用那个好像那个塑胶囊把它包裹在里面，很小的，我看到很小一点，好像那个原子笔那个点一点的大一点点，这那么小的那个种子，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这个其实耶稣是把那个信心的那个大概的这个阶梯告诉我们，就是说从最小芥菜种的信心那么小的，然后进到什么呢？挪山的信心，叫这座山挪去都可以的。那我们中国人说愚公移山，一想到这个是不可能的啦，这个是愚昧的啦，如果我们用这个理性来思想的话，真的是不可能的，因为你靠自信心这个是愚公，可是你靠神的话就不是愚公了，这个是聪明了这个不一样就在这里这里呢哥林多前书13章2节呢有说到有传辈的信心叫我能够怎么样，能够移山的。那你看主耶稣给我们看到有芥菜种信心还有挪山的，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说明原来信心可以到的一个全备的地步的。可能以前你没有听过这个，你是听到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面对困难的时候对主有信心，对上帝的话有信心，可是我们不知道信心有一个程度可以到移山的地步现在我把一个更明确的来告诉你。好了，我们先看第一个阶段 啊，这个刚刚讲过，讲到是芥菜种的信心，那我也把它说出来，就是说仅仅得救的信心，这个是必须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他就不是基督徒。可是有了这个信心呢，只是一个起步。有了这个起步呢，这个芥菜种的信心呢，这个叫做什么呢？仅仅得救的信心。仅仅就是刚刚过，好像如果考试60分，刚刚过60分，就是这个意思。仅仅得救。这里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里面有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什么赦免。这里讲到小子，就是讲到属灵的小子，刚信主的初信的人，他们得到什么呢？他们得到赦免啊，罪得赦免啊，得救了嘛，对不对？我们第一个过的关是要把我们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这个非常重要。去不去天堂，是要下地狱，就是决定在神赦不赦免你的罪啊。如果神没有赦免你的罪的话，你要到哪里去啊？你要到地狱去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感谢主的，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条线了，那条那个界限已经过了，就仅仅得救了，对不对？你一看，哇，刚刚过了，要不然这个火在后面的，这个试炼是那个火在后面的。所以这里呢，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就有怎么样？赦罪以后，上帝看我们为义人，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到永生里面的，不是永死里面的。永死不是永远的死亡，乃是永远到地狱受那个痛苦，这个叫做永死。永生是永远的，神给我们这个活泼的充满着活力的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能够在天堂的里面跟上帝在一起的，这个永生。所以那个福气啊，得到上帝的赦免，得到永远的生命。然后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尊贵。上帝这样爱我们，他可以拯救了我们，以后把我们放在一个奴隶的地位，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把我们抬举到一个神儿女的地位，与耶稣基督有那个同样的身份，神的儿子的身份，这是非常非常尊贵的。我们是不是要为着这个来感谢神？然后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这里说到一个强盗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这个人，我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听过耶稣讲福音的道，可是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另外一个强盗侮辱耶稣，说耶稣，那你有本领的话，你就现在救自己的，从那个十字架上跳下来啊，跳下来就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了啊，那我们就相信。另外一个强盗就跟那个这个人说，你这个人本来是犯罪，是该死的，可是这个义人啊，是不应该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就对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因为耶稣是弥赛亚王，是犹太人所等候的那个以色列王嘛，所以这个强盗就在当时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就是他们以色列的王，是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怎么样，与我同在乐园里。乐园是天堂其中一个部分，是第一层次的部分，最低层次的部分。乐园已经一直过去，也是有分不同的阶段了。最接近神的地方是哪里啊？是新耶路撒冷城 New Jerusalem, the city of God。 这个是最接近神，神宝座就是设立在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乐园是在外围的所以在天堂里面也有不同的地位的， 也有不同的这个范围的。可是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强盗，因为他对主耶稣有信心，主耶稣就说：“今天你就得救了，你就不要下地狱了。”钉了十字架以后，他要下地狱的嘛。可是他因为对耶稣讲这句话，就表达他对耶稣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的缘故，耶稣说：“你就得救了，你就到乐园去了，你就有永生了，你的罪就得赦免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从这个对话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哦，仅仅得救的信心就是那个界限，我已经过了，我已经不在那个地狱的火里面受苦了，我永远得救了，刚刚过了，刚刚过了，仅仅得救，仅仅得救，真是仅仅得救。如果他不对耶稣讲这个信心的话，他没有说出来的话，他就不能到乐园去，就不能得救，就不能得赦免。可是因为他对耶稣有信心，讲出来这句话以后，仅仅过关，仅仅过关。今天你的去向是到哪里呢？你的宝藏在哪里呢？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个福音，神的话，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就可以得到刚刚他所应许给凡相信的人的，你就可以得救了。那我们怎么样？我说好啊，你怎么样可以得到仅仅得救的信心啊？你怎么样可以得到芥菜种的信心啊？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请大家一同来念。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这个中文翻译信道就是信心，英文是一个字 faith。 所以很明显就是说，如果你要有信心的话，你要做什么？听到，现在你在听到，对不对？那你就好好的听，你不要再跟人家在谈话，或者打瞌睡，或者是无事乱想，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就好好的来听道，听的不是老牧师的道，听的是基督的道，是耶稣基督的道，不是老牧师在讲自己那一套。你不要听，你要听的是上帝的道，这个就是上帝的道。这里所讲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不是人的道，是基督，是神自己的道。然后马太福音13章3到8节里面呢，就讲到撒种的比喻。有哪一个人听过撒种的比喻？请举手。一半人啊，这如果你们都听过，我就不讲了。可是现在有一半啊，撒种的就是讲到撒种的人出去撒种。第一个撒种的地方就落在那个路旁，有飞鸟来就把那个种子吃了。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撒的呢，就落在那个浅土石头上。落浅土石头上了，开始的时候有苗出来，对不对？可是因为日头一晒，结果呢就枯干了，这个生命就死了。第三个情况呢，就是有落在荆棘里面的。那本来它有生命长出来，可是因为荆棘在上面把它压住了，所以不能够结实长成。第四个情况呢，就里面有分 ABC 啊，就是说有30、有60、也有100倍的成长。那这里是讲什么呢？这是讲到关于真道的问题，讲到我们信心的问题。刚刚讲到真道跟信心是同一个事情的两面，对不对？那这里呢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就是看看那个种子，这是神的道。当神的道一碰到一个地的时候呢，就看那个地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个地的情况有不同的，对不对？现在这个地是讲到什么地啊？是讲到那个田，我们人的心田。如果我们听了道以后呢，这个心田是硬的，是石头进不去的，所以这个废话一听进去就不愿意再听了，这个叫做石头的心。如果这个话进到里面的时候，它有一些浅土的，它还可以接受一点点，所以呢它就开始怎么样，有生命出来了。这个生命一出来的时候呢，就还有苗生出来。可是太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炎夜的时候，就是那种迫害临到的时候呢，就不要了，就不信了。 那这个是第二种。所以这个叫做表面的相信，头脑的相信。第三种就是说，当那一种啊，这个真道进到那个心田里面，它有生命长出来的时候呢，可是因为外面有很多的忧虑啊，有很多的压抑啊，或者是经济方面的那种的捆绑啊，它没有办法可以继续的生长，因为被它压住了嘛，给那个经济，给那个财政啊，经济啊，啊，给其他的这种压力啊，压住了，它就没有办法继续生长了，这个生命啊是生不出来了，就压住了，啊。然后呢，真正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心田是好土，心里面是良善的，心里面是对真理是开放的，不是说真理不真理没有重不无所谓不重要。有些人是这样的，他对于真理不真理没有所谓的，主要是怎么样啊？你给我有的吃，有的穿啊，给我开心，给我快乐，给我有保障就够了。对不对，真不真没有关系的。那种人呢，没有办法进到三十六十一百的，因为他的心只是想到今生的享受、钱财、保障、身体，他只是想到这一些东西，他不会想到要不要真理，做人要不要做对的事情，要不要做一个义人，做一个行善，这个对他来说没有关系的。这种人永远不会进到三十六十一百的。所以因为他的心田出了问题。那今天我们讲到，如果我们要得到仅仅得救芥菜种的信心的话，第一步要怎么样做？第一步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请大家一同来念：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这是耶稣给我们看到，只要我们的心跟口配合，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就怎么样？就相信，我们就承认，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子诚心的去做，而且能够公开的去承认，主说得救就是属于这种人的，这个就是仅仅得救了。今天你愿不愿意接受？刚刚我看到有人举手是基督徒了，那你还没有举手的话，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要给你的这个福分？仅仅得救的你可以得到，因为献过关，不要讲其他太多的事情，你要献过了关以后才说，因为过关就是分别，就是地狱跟天堂的分别。我们不要地狱，没有人喜欢地狱。有一些很勇敢说，我们地狱没有 无所谓啊，地狱就是啊，没有人去，我会去啊。这个没有什么啊，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这种的这个心胸啊，我不会做这个笨事的。那个是永恒的事情，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啊，是永远的，是不能再出来的。你要想清想楚啊！现在老了才知道那么多的那个困苦啊，这里又不行了，眼睛又花了，什么都不行了。那到地狱什么都不行了，我不要，老我都不要，还要到地狱去啊，我都不要了。那现在你还有哪里可以得到更新的呢？还有得到生命的呢？现在只有耶稣给我们了，你要不要？唯有耶稣能够给你，就好像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赌注，就是说如果耶稣是假的，神的话是假的，那当然我们基督徒就很笨了，对不对？就输了，这一生我们就输了，因为我们都跟着耶稣走了嘛，啊，人家享受我们都没有了，我们都不追求钱啊，不追求名利啊，对不对？那人家有的随时都可以享受了，还在这里做礼拜，我都去哪里观光，哪里旅游，就来拉斯维加斯赌钱了，还在这里干什么？可是如果耶稣这是真的，就好像圣经所讲，老牧师所说的，那你就一不是一生的问题，是永远的，永远的赌输了，你那个输不起的，完全输不起的。你想一想，永恒跟今生来说，那么快就已经过了，我们差不多都一生都差不多到底了啊，就 所以你想一想，这个是永恒的事情，你要把握，因为你过了关以后你再说吧，你先过关吧，你不过关还有什么说的呢？昨天我们去了一个旅游的景点，看到有一个有一个铁门进去的时候没有人守着的，看到好像是那个美国的那一种这个军事的地方啊。那么进去以后看到有一些超市，那我们就看超市不错嘛，就走去里面看看，结果进去什么都有，百货啊，就卖百货，什么都有的，很好。那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种的地方有这种 department store， 有百货店的啦？结果像买一个巧克力吃嘛，大概一块钱都不到。结果他问我说：“你没有 ID， 有没有那个身份证？”我说：“什么身份证啊？那买一块钱都不到的那个巧克力还要身份证的吗？”他说：“有没有 military ID， 就是那种这个军事的那种证件？”我说：“没有，我不是嘛，我不是军人嘛。”他说：“对不起，你不能买。一块钱都不到了，这个有什么特别？你不是比人家便宜是一毛钱了，你差不多一块钱嘛，又不是给人家便宜，那都不给我买，不给我买就不给我买，你明不明白这个意思啊？你过了关，你有了这个证件以后，你有了这个 military ID， 你就可以买，你没有就不可以买，一块钱都不可以买。问题就在这里，你得到这个恩惠，这个神给你的优惠，你就得到，你得不到就得不到，不能就不能啊。所以你不来接受这个救恩，神给你的永生，你到时候跟神讲是没用的，因为他说你拿那个基督徒的 ID， 基督徒的证件给我看了就没有了，你拿不出来，你想做什么你都做不了的。你又有了就可以，就好像你有没有这个证件签证，你有了签证你才能够进来美国，你没有你讲的口水干了，你怎么做都不能的。所以我劝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快快来信耶稣，先过了关才说。仅仅得救不是好像没有什么用，仅仅得救就已经很大的分别了，就是生跟死的分别。你为什么要选择死亡呢？为什么不选择耶稣给你的那条生路呢？唯一的生路就是耶稣，再没有别的。你不要说我凭良心做人，我做得很好，没有关系，到时候我跟上帝讲，讲不过来的，这是没有这个 ID， 没有这个证件，就没有这个证件，一块钱都不给就不给了。所以我劝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要好好思想，这不是白白的，因为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不是小事情，而且是你永恒的事啊！不要讲别的，这是你的事，不是讲别人的事，这是你自己的事，永恒的事情，你都为了自己将来怎么打算，为什么不想远一点永恒的事呢？所以我劝你，今天你要把握机会，今天就是悦纳的时候，接受耶稣的时候，先过关才说，我仅仅得救了，感谢上帝。你要耶稣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心里相信耶稣是神，他是从死里复活，因为他赦免你的罪，他可以把永生给你。然后呢，口里我也承认，我要承认我是属于他的，我有基督徒的证件了，我要第一个过关，第一个过关。好，那这是第一个阶段啊，我们再看。那第二个阶段呢，叫做难行神旨的信心。好，那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就讲到保罗的一个经历啊，这里怎么说呢？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做人啊，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神的话，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个就是保罗他的经历，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不单是保罗的问题啊，你看也是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当你出信耶稣以后，仅仅得救了以后呢，你就发觉有很多的事情很不容易的。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说，以前 啊，他就是啊，怎么样啊？就是过自己的生活了，败坏了生活了，又犯罪了，又淫乱了，什么都有了啊。然后后来他信了耶稣，他决心跟随耶稣了。问题就来，他觉得很难，因为神的律啊，他是在信中愿意顺服，可是肉体却没有办法，就是觉得好像很多的这个男主一样，以前无所谓，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不行了，因为神的话叫他不能这样再犯罪了，所以他就觉得有这个困难。这是不是你的经历呢？哦，可能你在这个阶段里面啊，如果你说刚刚举手是蛮有信心的话，可能不一定蛮有信心的，对不对？好，再看。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从难行神的旨意，这个仅仅得救的，先进到这个情况呢？那我们就要第一，诗篇34篇第四节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什么叫做追赶？这个叫做追赶吗？哇，这个叫做追赶，对不对？这个追赶就是要很努力的去跑，所以做基督徒要努力的，不要再坐在下面了。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在主的里面，不要单单为着生活，为着我们的经济，为着自己的理想来奔跑。我们要为什么？为信心来努力，为信心来奔跑，一心追赶。追赶什么？离恶行善，不要再作恶了。以前的坏习惯啊，我们不要讲的那么恶哈。以前的坏习惯呢，我们就要离开，然后有善的话努力去做。什么叫做寻求和睦啊？这是除了事以外，我们要行善事以外，我们要跟人和好。如果你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先生常常吵架的话，你要祷告求主帮助你跟他和好。最难的，现在我说的夫妻的关系是最多问题的。我们做牧师常常要做辅导，辅导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辅导到一个地步就是觉得哇，好像很多很多，多得不得了。那我自己也会经验一些的那个矛盾呢，跟妻子的矛盾呢，都会的。可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和睦，不管是怎么样还是要和睦，因为耶稣的道理是和好的道理。我们要传和好的道理，自己的家都不和好，怎么样去传和好的道理呢？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变成我们的目标，努力去追求离恶行善，寻求和睦。这个要变成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目标啊。那你要进步啦，不要再仅仅得救的阶段。第二，罗马书里面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感谢神，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刚刚说是努力嘛，对不对？是我自己的意志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是两样的事情。可是呢，你单由自己的意志，单靠自己的努力，还是怎么样啊？好像保罗刚刚所说的，我是愿意，可是我做不到，我是立志，可是我做不到，对不对？所以呢，保罗就在这里补充一句说，靠着什么？我努力，我立志还不够，我还要靠着耶稣来做得到。所以呢，我信耶稣得救了是靠耶稣，可是我的生命的改变也是怎么样啊？不是靠自己，不是靠意志，乃是要靠耶稣。不是说不讲意志不讲努力，可是这个你还要有耶稣来打底，给你救恩，给你恩典，你才能够做到。那这里呢，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神的话很有帮助，你就多听神的话，多读神的话，多研经，多默想，多背神的话，那你就怎么样啊？你就会啊离开罪恶，免得你得罪神嘛哈。你充满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你想什么，做出来就是什么。所以你多充神的话的话呢，你的行为，你的言语就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生命的力量出来啊，就不容易犯罪了。然后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呢，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 仁爱、和平。啊，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你靠耶稣，你还要怎么样啊？靠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教会那么重要，弟兄姐妹要常常聚集，不可停止聚会呢？就是因为弟兄姐妹可以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有安慰。所以不能够单单一个我在家里面看电视敬拜就好了，我就不来教会了，我就不来参加那些团契小组啊啊这些聚会了，我就不参加祷告会了，不行的。你一定要怎么样啊？要找一些祷告的人啊，一同的追求公义，对的事情，追求信德是什么？信德就是信心嘛，对不对？你刚刚说这个阶段要追求要长进的话，你要靠弟兄姐妹来同心的追求，那些祷告的人一同的来追求，那你就得到了。啊，你看要靠努力啊，要靠立志，要靠耶稣，要靠神的话，要靠祷告，要靠弟兄姐妹啊来追求。然后这里又说到希伯来说，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当我们真心相信神，我们在挣扎里面的时候呢，当我们又犯罪软弱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上帝会来管教我们。那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回应他呢？我们是不是说，哎呀，这个上帝对我不好啊，现在为什么我受那么多苦啊，我就不要信他了，我就不来教会了，我就不读经祷告了，我就不行善了，我继续的去犯罪了。有一些人会这样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这个仅仅得救以后呢，我们要进到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当我还是不能够离开我的那个罪的习惯呢，上帝警告我了，上帝也给我有恩典呢，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要顺从，我还要敬重上帝的管教，这个是一个对的心。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我的儿子呢，他从小就是信耶稣的，因为在基督教里面长大啊，那所以他对于主呢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热情啊，因为你从小就是这个环境，对不对？这个环境长大，在教会，在家庭也是牧师的家庭。所以他对于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很感兴趣的啊。可是呢，他也在教会里面带崇拜啊，他也在教会里面带小组啊，啊也带查经啊，都有。可是我们家的礼拜天的基督徒，哈哈，这是我的儿子，现在是18岁了嘛，啊，长大成人了。那我们的心里面很担忧，这个孩子怎么办呢？那从小就是基督徒，可是现在不冷不热。那我就为他祷告，我甚至为他禁食祷告。啊，我就求主来改变他。那这个 summer 这个暑假呢，对于他来说也是蛮重要，因为读书嘛，读了大，你要进大学了。那么这一年如果暑假他不读书，那他怎么打发他的日子呢？他说找工作嘛，要赚钱嘛，有钱了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要做自己喜欢的事。那我们心中想，他不应该为着钱啊来花他的这个暑假。应该好好的去利用。我们不但为他祷告，我们就为他安排了，就是安排了他到那个台北去做一个短宣的工作，一个月。他现在在台北了，在做短宣，教英文啊，还有带一些的查经啊。那么整个过程的里面呢，他都不愿意的，他说我不愿意去短宣，因为没有钱。他问去短宣有没有钱的，我说没有的，还要自己这个找那个 funding 啊。要找那个 sponsor， 找人家啊支持的，经济的支持的，他就不要嘛。那妈妈也很聪明，妈妈就跟他啊这个安静下来啊，请他来帮助他切菜，在切菜的时候就跟他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做法。就跟他谈了2个多小时，就一直在鼓励他，劝导他啊。 那很奇妙的，他就愿意了，他就愿意了，愿意顺服，愿意顺服。结果呢，他说好，我们就帮他订飞机票。结果神也安排了，就是说在还没有去那个短宣以前，神就在别的地方预备了一个青少年的训练，啊，青少年训练的特会。那一个礼拜，他就跟教会的一些年轻人呢，一同的去参加。参加了以后啊，回来非常火热，很爱主啊，又被圣灵充满，哇，很爱主，又为着自己的罪流泪了两个多小时。从来没有，我的儿子是很 easy going 那种，很平易近人的那种，很不容易，很激动，也很不容易流泪的。可是这次去了，流了两个小时的泪，他也觉得很奇怪，这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体会到，他要爱主了。他要热心了，他要起来了，他要努力了，对不对？所以就，啊，神有为他预备，所以他跑到那个台北去做短宣。那去做短宣以后，电邮回来告诉我们说，这里很闷啊，没有什么做啊，只是教了一点点的英文啊，其他的时间都很多，又没有跟他一起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 people person， 很喜欢跟人在一起的，跟他聊啊，所以常常要有人在的。那他就说，哎呀，真是很闷啊，而且在这里什么都要做，扫地也要做，洗碗也要做。那他就心里面觉得很不高兴啊，又孤单啊，又没有什么意义啊，很闷。那从香港来的四个朋友了，一个礼拜以后就走了，他要做一个月嘛，对不对？做短宣一个月。所以他就想怎么办，还有三个礼拜怎么办，心里面很难过。我就心里面想到，神就要他来学习，在他的面前来安静，来学习，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来多亲近神，多读经。有时候不信神要你去做什么，有时候神要怎么样，要训练你这个人，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呢，这也就给我看见，信心的这个阶段了啊。是能遵神旨意的信心，就是我儿子的情况。他是很愿意去遵循神的旨意。既然现在我不为钱了，我连工作都辞掉了，我要去做短宣又为神了，好，这是遵循神的旨意了。可是呢，啊，你看，这是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创造的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那听神的话遵行神旨的人是聪明人。那我儿子是聪明人，当他想到他所要的跟我们跟他讲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他就顺服神的心意去做短宣，去受训练，这个就是聪明人。那我儿子就有一个突破，是上帝的怜悯，是上帝的恩典。再看那怎么样可以遵行神的旨意呢？这里就说到，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因你是我的神。所以呢，有时候呢，你发觉，当我们从仅仅得救跳到了啊，这是很难遵行神的旨意，到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啊，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求你把这个指教啊，把这个旨意向我们指教。那么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这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的旨意。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说当我们要进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做到五章十四节所说的，不但是遵行，而是怎么样啊，甘心乐意去遵行，而且是常常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信心的阶段到了哪里。如果我们是已经做一个聪明人，遵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的话，那我们还要在心态上配合。你不能单单在行动上你去做了，可是心里面很多唠叨，哇，很不满，很多埋怨，很多的批评啊，他做得很不开心的，不是这样子。就好像有一个弟兄，他跟他的太太的关系不好嘛，啊，那么这是 这个师母就跟他做辅导，就是跟他说，既然太太要在生日的时候买一些礼物的话，你就让他买吧，你也要送花给他。那他要说他要买花，又让他太太买礼物。可是呢，师母老早就跟他说，你做的时候要欢欢喜喜的去做，你不要给他那个花是愁眉苦脸的，你都拿去了。那他看到他要不要？他不要。所以我们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是怎么样？要欢欢喜喜的，是常常喜乐，对不对？这里就是有说，然后呢，要感恩的去做。就好像我现在的儿子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他是很愿意的去做，可是当他去做了以后，发觉有难处，他就怎么样？他就说：“哎，我下次不再回来这里做短宣了。”哦，这里的这个这个负责人很凶的啊。常常骂人的，他一直在怎么样 ？complain， 一直投诉，这是这个阶段。他有遵循神的旨意，可是他怎么样？他还是没有办法在心态上完全的接纳神的旨意，来用一个常常感谢、常常喜乐、常常祷告的心。那这个就是第三阶段，你的阶段在哪里？蛮有信心，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啊，所以啦，我们从神的话来看，不是从自己的想法来想，好不好？我们再看，啊，第四个阶段是什么呢？极其爱主的信心。啊，这个极其爱主的信心，在希伯来说里面有讲到，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个就给我们想到主耶稣，本来是讲主耶稣的。主耶稣来到世上啊，他是蛮有信心的。他来到世上，他要怎么样啊？跟罪恶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的。那我们是他的学生门徒，我们要怎么样学习他嘛，对不对？不是主耶稣他是老师，他是 master， 他是主，可是呢，我们是跟他不一样的，我们要很享受，我们都不需要对付罪的。不是的，也是跟耶稣一样。约翰福音也讲到，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第四阶段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看到要极其爱主的。主的命令呢，不但是我是接受，欢欢喜喜的接受感谢，我是因为爱他的缘故，我愿意去遵行，我愿意去做的。那这个已经是到了第四个阶段。我们再看怎么样可以达到第四个阶段呢？路加福音14章26节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什么行，主耶稣要求高不高？很高。他要我们呢，把这个爱完全的奉献给他。不是说我们不爱我们的亲人啊，不爱我们的配偶啊、儿女，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我们第一个优先的爱要完全的奉献给他。啊，这个是第四阶段的要求啊。所以你看，你就要在这个事情上面看到那个要求是蛮高的。啊，当我们去爱神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结果，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去爱我们周遭的亲人。如果我们不用神的爱去爱的话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用人的这个心啊，你爱的我就爱，你不爱我就不爱，甚至我恨。我们人都会这样。所以上帝说，你先来爱我，然后呢你才怎么样，你才能够去爱你周遭的那些亲人。不是说上帝叫我们不爱我们的亲人。加拉太书里面有说到，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呢，我们要到第四个阶段的，就要靠圣灵了。刚刚我们讲到很多，有意志，要努力，我们讲到我们要靠耶稣，我们要用那个神的话，用祷告，用弟兄姐妹来追求，对不对？我们都讲到这一些，现在我们讲到要靠圣灵。 所以凡事你在做什么事你都要靠圣灵，心里面常常的向主祷告，圣灵啊，你来引导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难，我今天要做哪里，做什么事，去哪里，你都要常常祷告。加拉太书五章里面就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啊，这里都讲到那个果子带来的啊，那些九种的表现。所以呢，这个是自然流露出来，第一个就是爱，圣灵果子结出来的就是爱。你要爱主吗？你要靠圣灵，你要靠圣灵来爱。在行事的时候呢，你就慢慢的就结出爱的果子，喜乐的果子，和平的果子。那我已经在年轻的时候就奉献自己。那奉献的时候呢，我还是这个刚刚大学毕业。那大学毕业也没有什么东西，对不对？也没有结婚啊，也没有什么这个物质的东西，没有什么 property， 就比较容易奉献，对不对？可是呢，我发觉神很奇妙的，神不但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呼召我出来奉献自己，可是到现在他还在呼召我，现在还在呼召我，我都觉得很奇怪，我已经奉献给你了嘛，可是上帝还是在奉献。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在我离开了信义会以后呢，去年年底离开信义会以后，那我就想，上帝，你要带领我到哪里去侍奉呢？我不要到别州去了，因为到别州我的家人都在这里，我都已经熟悉了西雅图，对不对？最好就是留在西雅图服侍嘛。那我就不愿意再找别的地方去服侍神啊。可是等到有一个教会在西雅图也是在找牧师嘛，最好就留在这里啊。我就申请了，在年初的时候申请，到现在他们才有回复。你可不可以想象，在年初的时候申请，到现在才有回复，那个波折很多了，里面很多人事的问题了。那我不多讲，我就告诉你说，你以为这样子的话，上帝的安排不是这样，可是上帝在我的心中，还有在我的太太的心中，就有一些的带领与感动，就叫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呢？不要留在这个地方了，不要在这里牧会了，你要到别的地方受训，要接受训练。他们都已经给我那个邀请信，叫我去做牧师了，叫我最近这个前一两个礼拜就给我这封信，亲自的来给我邀请我去做牧师，在西雅图。可是我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去别的地方受训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呼召，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呼召呢？因为在我去了一个特会，暑假出了一个特会，有一个牧师他特别就把一段的圣经拿出来读，就是耶稣基督叫那个门徒啊去打鱼的时候呢，这段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彼得他整夜打鱼没有打到什么，那耶稣就跟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在那里打鱼就好了。那彼得他以为自己是怎么样啊？这是专家嘛，他是打鱼的专家。耶稣你是教书的，你怎么知道呢啊？那反正你是老师，我就尊重你了。所以呢，既然你这样说，我就顺着你的命去行了啊。结果一打鱼，哇，多得不得了，那个鱼的网啊，差不多就要破了。所以呢，叫两条船，本来一条船，两条船来帮所有的鱼都拿上来。然后彼得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彼得说，主啊，你离开我吧，你离开我吧，因为怎么样，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呢。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彼得会这样说话的呢？这个是一个神迹嘞，因为整夜打鱼，他们那么专家可以打的鱼都打不到，结果耶稣只是说一句，你到水深之处打鱼就打到了。他们顺从以后，这个神迹出来，他们才怎么样啊？他们知道，哦，耶稣不但是讲的，耶稣能够做的，不是光讲的。所以呢，彼得这个知道，不但是耶稣是主，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他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是专家，我是打鱼的专家，你来告诉我怎么打鱼啊？有没有搞错？耶稣他是这样心态的。不过你既然是专精的，那我也当然给面子给耶稣啦。所以他就在耶稣面前承认，就说，耶稣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离开我吧，我是不配的，我以为我知道，其实我是怎么样，我是愚昧的人，我以为我能够，其实你才是主， 你所做的才是真的。所以彼得说，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吧。他知道了，这句话就进到我里面了。这句话进到我里面了。耶稣怎么样对他说呢？从今以后呢，怎么样，你要撇下一切来跟从我。耶稣这样说，对不对？那其实耶稣对我说，你要撇下一切西雅图的东西，西雅图的那个家，西雅图的那个服侍的机会，你都要怎么样，把它放下来，放下来，你要来跟从我，我有另外的带领。所以主给我的话，所以今天我就不留在西雅图了，我就要九月，我就要离开这里，要到别的州去接受训练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当神给你一个呼召的时候呢，你就要顺从圣灵给你的带领。不但是神给我这个话，而且有其他的这个教会的领袖也是同样的给我有鼓励，就跟我说同样的话，给我一个印证，那我就要去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哦，原来要顺从圣灵的带领，神的安排，而且呢要放下，撇下一切，包括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我所爱的西雅图，我所爱的亲人，我所爱都要放下来跟从主。这个叫做怎么样，主的门徒。那个这个怎么样，是第四阶段的信心啊。现在主给我学这个信心啊，所以第二次来呼召我，把一切都放下，重新再来。好了，那我就放下了。第四个阶段，你是不是这个阶段？你是不是这个第四阶段的信心呢？好了，第五个阶段呢，这里就讲到属灵得胜的信心啊，这个叫做全备的信心。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到，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什么啊 ？stupid 啊，以为这个是神的事，很 stupid， 很愚蠢的，所以呢听不进去的。为什么？神灵的事情嘛，啊，神的事情呢，他听不进去，觉得是不合实际的，对他没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有人听到听不进去了？因为他根本就是怎么样？他是用这个心态，是属血气，或者是说属肉体的，啊，这个不属灵的这人。对于神的话没有办法进去的啊，对于神的事没有办法明白的。然后这里说，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然后就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什么？万事。刚刚说是神的事，对不对？神的事、属灵的事，他们不但是知道，而且对于万事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了，万事他们都能够看透的。最后一句话说怎么样？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了他。哇，这个人真很厉害啊！有人这个解经，这个解经是怎么解？这个是主耶稣。我说对呀，可不但是主耶稣啊，凡是到了第五个阶段信心的人都会这样的。对神的事情不但是知道明白，而且对于事实、万事、事实都怎么样，都能够看透，而且没有人能够看透他啊，这个叫做属灵人啊。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第五个阶段里面全备信心的人。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什么？基督的心了。所以基督的心就是那个秘诀，你要做属灵的人，你就要有什么？有基督的心。有了基督的心，你就是能够明白神的事，你就是能够看透万事，人家看不透你的。这个叫做属灵人第五个阶段的信心。然后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说，信的人必有什么？神迹随着他们。哪天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神迹，就是说，就是神迹，这是什么？奉我的名赶鬼，有没有人做过赶鬼的？有没有人做过？有啊，有啊，奉我的名赶鬼，感谢主啊！说新方言，有没有人说方言呢？ 也有啊，有人点头哈、啊。那我也说方言啊，不，方言不是很，不是特什么特别要第五个阶段才可以。不过这个这是其中一点啊。手能什么拿蛇啊？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怎么样？病人就必好了。我在教那个神学院啊。读神学的时候，有个教授跟我们讲这段了，他说这个没有的啦，这个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你一定要传道的时候不要讲这些了，一讲这些很难做下去的，对不对？怎么样神迹奇事，怎么样这个手能拿蛇，你拿蛇看会不会咬死你啊，你喝毒物看看你死不死啊。我们在神学里面是这样受训练出来的，就是你不要讲这一段16章17、18节不要讲。可是这是神的话嘛，你不能够把那个删掉啊，因为我们做不到，他还没有到第五个阶段，他就跟我们说不要讲这个，不要传这个。这个是他不行，就是说你们也不要，你们做学生的神人也不要，这是错误的教导。所以第五个阶段里面，你看，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到了第五个阶段以后，这个就是后果，这个就是果子。有一个弟兄，他的妈妈快要死了，在那个 ICU 啊，这是 Intensive Care Unit 啊，加护病房，那就插了很多喉啊，这个鼻子都插了喉，口了插了喉，这个很多 IV 啊，这个插的这个吊盐水，吊什么营养水，都已经差不多死了。然后这个弟兄跟我说：“老牧师啊，你过来啊，为我妈妈做一个这个祷告。”祷告什么啊？这是确定他能够得永生的祷告啊！这个是啊，这是确定他将来死了到天堂了，对不对？就是叫我跟他好像在耳边讲讲福音，确定他是真的信了主，仅仅得救了。那我就去了嘛。我去了以后呢，看到他的妈妈，哇，那个管子都插到满满的啊，而且呢，眼又肿，脸又肿啊，整个人都已经是好像植物人一样昏睡了。那他就说：“老牧师啊，就请你为我妈妈祷告吧。”那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了，上帝给我一个感动，就不要为他妈妈这是最后得救的缺据来做祷告。神给我的感动是什么呢？为他的这个得医治来祷告，得医治来祷告，因为医生已经宣布了，这个你要快快准备后事了哈、啊，妈妈已经差不多了。那我就在他的床前按手为他祷告。我就求神你医治他，怜悯这个人。他的妈妈已经是七十多岁了吧，年纪又大，而且呢并发症一大堆，这个肺部也有问题，一直传到整个身体，各种各样的并发症都出来，所以根本就是没得救的了。可是当我为他祷告以后，我就离开了嘛，我还跟他的这个家人啊聊聊啊，跟他们讲几句话，然后就走了。结果呢，后来第二天第三天就打电话来说：“哎，老牧师啊，我的妈妈好了，我的妈妈离开了那个加护病房，已经在那个普通病房了。”然后呢，后来再迟一点的有一个牧师，就是到了那个建安了、大家知道建安对不对？在建安，妈妈已经转到建安那个老人院了，那边去了护理了。而且这个老的牧师不是我老牧师啊，老的那个牧师李牧师，他去探访的时候呢，他常常去探访很多老人家，探到这个伯母的时候呢，就说：“哇，这个伯母那么精神，真是一个奇迹啊，神迹啊！”他完全好了，而且他现在在那个建安里面呢，常常跟很多人交往，很开朗。以前他不是这样的，以前是常常。